各位兄弟姊妹，欢迎大家出席教会教育机构年轻成人祈祷会。这次转播是来自德州大学阿林顿分校的德州大会堂，并翻译成39种语言给世界各地的年轻成人收睇。我是德州阿伦支联会的长老定额组会长布里森贝克兄弟，我们欢迎十二使徒定额组大卫贝立长老和贝立姊妹一起出席这次聚会，他们是这次祈祷会的讲者，我会稍后介绍他们。我们感谢本地的区域70元各支联会和支会的年轻成人圣职领袖和他们的太太，同埋德州大学阿林顿分校嘅教职员出席呢次祈祷会。另外，我哋好高兴喺台上仲有教会教育机构福音进修班同埋研究所嘅行政人员同我哋一齐。我哋提醒各位，今年5月5日星期日70元威廉奥克长老会系教会教育机构祈祷会嘅讲者。今晚嘅祈祷会开始嘅时候，我哋一齐唱开会诗歌第45首《主是我的光》，指挥系玛格丽特。尼华姊妹，司琴是米加勒克莱门特兄弟，在诗歌之后开会祈祷是莱恩莫特维特莫尔兄弟。
我哋亲爱良善充满恩典嘅天父，我哋非常感谢喺呢个主日，我哋可以聆听到贝纳长老同埋贝纳姊妹同我哋嘅讲道。我哋好感谢可以领受圣餐去纪念你嘅爱子耶稣基督同埋佢嘅赎罪。我哋祈求你喺呢个时候祝福我哋，会有你嘅灵与我哋同在，帮助我哋可以记得我哋今日所学到同埋听到嘅事喺我哋嘅生活里面。我哋非常之爱你，天父。我哋亦都实在好感谢你俾我哋嘅好多嘅祝福。我哋感谢奉你个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is evening we are 今晚我哋有北德州嘅年轻成人联合诗歌班献唱《为时已无多》，指挥系但以理李奇兄弟，司琴系为博特兄弟。在音乐节目之后，我们很高兴可以听到贝立姊妹和贝立长老的讲道。贝立长老讲道之后，诗歌班会和会众一起唱稳当根基，会众唱第一至第三节，诗歌班会唱另外两节。指挥是但以利李奇兄弟，司琴是克莱门特兄弟，闭会祈祷是史黛丝舒尔曼姊妹。而家我好荣幸介绍今晚嘅讲者，大卫贝纳长老喺1952年6月15日出生于加州奥克兰。佢喺德国南部担任全职传教士，喺北汉阳大学同普渡大学毕业。贝纳长老同苏珊海罗宾森喺盐湖圣殿结婚，佢哋有三个仔。在贝立长老的职业生涯，他是工商管理学的教授，曾经担任北汉阳大学爱达荷分校的校长。在2004年10月7日，贝立长老蒙安立同按手选派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十二使徒定一组成员。现在诗歌班会献唱《为时已无多》。
He fears it. 多谢你哋刚才咁美妙嘅音乐。我好高兴今晚能够陪同我嘅丈夫喺呢度同大家一齐。教会嘅年轻成人喺我哋心里边一直有好重要嘅地位，所以无论你哋喺世界任何角落，我哋欢迎你，庆幸同你哋一齐。当我同我丈夫到世界各地嘅时候，我好难过咁发现，好多年轻人都感到孤单寂寞，并且怀疑主系咪真系认识同埋爱佢哋每一个人。所以我求问主，今晚我应该强调边啲福音原则，可以等你哋知道主对你哋嘅爱同埋认识。我祈求圣灵能够帮我传达呢个信息。我会用一首福音进修班嘅歌嚟做今晚嘅信息大纲。我们一定要有聆听主话语的耳朵，看见主计划的眼睛，跟从主道路的双足和明白的心。首先，我们一定要有聆听主话语的耳朵，研读经文就能够听到主的声音。我好像你们这样的年纪的时候，宾菜金是我们的教会总会会长，有一段来自他的话一直这样指引住我一生。他说，我发现一旦我不重视自己和神的关系，又觉得神似乎没有聆听，没有对我讲话的时候，我就好像离天父好远好远。但是只要我沉浸在经文里面，这个距离就会拉近，灵性也会再回来。我见证，如果我们能够张开耳朵聆听主的话语，主就会透过经文对我们讲话，令我们感受到祂的爱。第二，我们一定要有见到主的计划的眼睛。有一天，当我想起一位还乡传教士的时候，我估不到祂这么巧又会这么巧收到祂的电邮。祂说，我知道传道期间祂感到主透过祂创造很多奇迹，但是传完道之后，他有时怀疑主是否在意他的存在。我引用亨利亚宁会长对爱大河伯汉阳大学学生的忠告来答复他。亚宁会长说，我祝福你们能够见到，若果你们每一天都在祈祷里面恳求主能够介入你的生命之中，这一切将会显露于你的面前。你们会看到神在这里带领着你们，指引你们，支持你们，和认识你们每一个人。跟着我跟他说，我怎样藉着每日的祈祷来获得这些祝福，并且看到神怎样透过他认真的来信来伸出神圣的手影响我。我向他保证，天父亦会向他作出同样的影响。我见证，只要我们祈求能够有一双见到主的计划的眼，我们就会察觉到神一直都在我们的人生里面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第三，我们一定要有一对跟从主道路的双足。很多年轻人因为他们希望实现的事还未发生，就觉得失望、灰心、气馁，有些甚至错误地认为，如果神没有给到他们的期望，或者他们觉得是应该得到的快乐和祝福给他们，神就是不关心他们。为了表达对神的不满，有些人失去信心，不遵守圣约，只相信世俗的欢欣，由信赖神变成自我中心。相比在正义的道路前进的脚步，他们选择违背福音，偏离正轨，令自己迷失。我们都知道有些人已经偏离很远，当我们愿意服从、愿意服务和努力营救他们的时候，我们会从好的人身上得到正面的回应，从而使我们在生活之中感受到神的爱。主的道路已经清澈地由先知、先见、启示者的教训向我们显明。下个月就是总会大会，我见证如果我们虔敬地将个人的问题和所关心的事带来总会大会，主就会透过他所受高的仆人的信息答复我们的勇气，我们会感受到他的爱、关心，并且会有增加、增强的勇气和更坚定的步伐去追随他的道路到永远。第四，我们需要明白的心去了解耶稣基督的赎罪这项恩赐。贝纳会长曾经教导说，基督教义的真谛和基础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而死， 但是即使有这样的知识，我们仍然需要了解主，渴望藉着祂的赎罪以及圣灵的力量住在我们里面，不单只要引导我们，而且赐力量给我们。对我来说，耶稣基督的赎罪为我们每个人带来安慰，证明神对我们的爱，亦要增强我们面对困难的能力。当我们不了解神的旨意和祂的安排的时候，基督的赎罪会赐给我们力量坚守下去。我见证神是活着，当我们奉献我们的心，更完全地了解耶稣基督的赎罪所带来的祝福的时候，就会感受到祂对我们的爱，以及知道祂认识我们每个人。我们一定要有聆听主话语的耳朵，见到主计划的眼睛，跟从主道路的上足，以及明白的心。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Brothers and sisters,
兄弟姊妹，我好感激能够同世界各地的年轻成人一起参与这一场祈祷会。我爱你们，同埋感激有这个机会同你们一起聚会。苏珊刚刚为重要的原则作见证。当我们在每日的生活里面实践苏珊所教导的真理，我们每一个都可以藉此获得祝福和变得更坚强。苏珊是一个非常正义的妇女，一个蒙拣选的女子，亦都是我一生的最爱，她是非常可爱。我诚恳地祈求天父和沉思今晚怎样能够最帮到你们。我祈求圣灵的力量会同我们一起，令我们可以想想我们所需要想的，感觉我们需要感觉的事，以及学习我们所需要学习的事，这样我们才能够做我们需要做的事，以及最终成为主希望我们成为的人。尼尔·麦士维长老是一位耶稣基督钟爱的信徒，他在1981年至2004年期间在十二使徒定一组服务，总共是23年的时间。他的教导当中的灵性力量和忠信的信徒榜样，会持续奇妙地去祝福救主复兴教会的成员和世界各地的人。在1997年10月，我和贝纳姊妹在北韩洋大学爱达荷分校接待尼尔·麦士维长老和他的太太。尼尔·麦士维长老准备在祈祷会和学生、职员和教职员讲话。学校里面每一个人都热切期待获得麦士维长老的信息。在同年较早的时间，麦士维长老接受了为期46日的血癌的化疗。在他完成治疗和出院没多久，他在四月的总会大会作出简短的讲话。虽然在春夏两季麦士维长老的治疗有非常大的进展，他继续复原，不过当他来到瑞克斯堡的时候，他的体力和耐力依然是非常有限。当我和苏珊在机场接了他们之后，我们一起驾车回去我家，在祈祷会前一起写一个简单的午餐。在我当日的对话之中，我问麦士维长老在他的病痛之中他学到什么。我永远都会记得他精确而且一针见血的答案。他说，大卫，我学习到不退缩比求生更加重要。对于我的提问，他的回答是一个原则，一个他在化疗中所累积起来的丰富经验之谈。当他和他的太太在1997年1月驾车去医院做第一轮的治疗的时候，他们停在停车场一阵，有少少私人的时间。他们深呼吸，然后望着太太并且握着太太的手，麦士维长老这样说，我不想退缩。在他1997年10月总会大会的信息，题目是运用基督赎罪的血。 麦士维长老真诚咁样教导，我哋必须要正视自己嘅考验同埋苦难，我哋可以向父祈求，正如耶稣一样，让我哋不退缩，意思就系唔会撤退或者畏缩，唔退缩比求生更加重要。再者，常受苦杯而冇心生怨恨，系跟从耶稣嘅榜样。麦士维长老嘅答案令我谂到奥山维尼长老嘅教导。奥山维尼长老亦都系十二使徒定一组嘅成员。他曾经教导，我们所经历的痛苦和考验都是有意义的。这些经历会成就我们的教育，例如耐性、信心、毅力和谦卑等等的法则的发展。我们所忍受的痛苦，特别是当我们耐心地坚持到底，会塑造品格，洁净心灵，扩大我们的灵魂，同埋使我们更加有爱心，更加慈祥，更加配得称为神的儿女。就是透过悲伤痛苦、辛劳考验，我们会获得今生来到要学习的知识。经文提及救主作出无限和永恒的赎罪牺牲所受的痛苦，对我来讲变得更加深刻和更加有意义。在教义和信约这样说，因此我命令你悔改，悔改，以免我用我口中的杖、用我的震怒、用我的怒气击打你，使你遭受剧烈的痛苦。多么剧烈你不知道，多么深切你不知道，是的，多么难以忍受你也不知道。因为看来我神替全人类承受了这些，他们若肯悔改就可以不受苦，但是他们若不肯悔改，就必定像我一样受苦。那种痛苦使我自己甚至神一切中最坏的也因疼痛而颤抖，每个毛孔都流血，身体和灵魂都受苦，而且希望我可以不喝那苦杯，而且退缩。然而愿荣耀归于父，我饮了，并完成了我为人类儿女作的准备。救主并没有在赫西马利园或者在各国他退缩，麦士维长老亦都没有退缩。这位伟大的使徒坚定不移地前进，亦都受到祝福，有更加多的时间去爱、服务、教导和在今生作见证。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更加强调他伟大的榜样，无论在他的言语亦或是行动上都是这样。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会认为麦士维长老的灵性力量、经验、地位，他会带着对神的幸福计划的了解，以平稳的心情、神的恩典和尊严去面对严重的疾病和死亡。他确实是这样做到，但我今天的目的是要作见证，这些祝福不是只是给总会持有权柄的人员，或者少数蒙神拣选的教会成员。由于麦士维长老的离世，我蒙召唤去填补十二使徒的空缺。这个召唤和拜访不同地方的机会，令我可以认识很多世界各地忠信、勇敢和英勇的后期圣徒。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个经验，是一个年轻的男仔和女仔怎样祝福我的生命，以及帮我学习到在灵性上重要的一课。这一课是有关不要退缩，以及怎样令我们个人的意愿被吞没在父的旨意之中。这个故事是真人真事，但是我不会用他们的真名。这个年轻的男仔，我会叫他做约翰，而这个年轻的女仔，我会叫他做海蒂。我亦都得到他们的同意去引用他们日记里面的一些句子。约翰是一个配称的圣职兄弟，亦都忠信地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在他传道返乡之后，他和一位非常美好的姊妹海蒂约会和结婚。当他们 在圣殿引证为今世和全永恒的夫妻的时候，约翰是23岁，而凯蒂只有20岁。请大家记住他们的年龄。大概在他们圣殿结婚三个星期之后，约翰证实患了骨癌，而且在他的肺部亦都发现癌细胞，情况并不乐观。约翰在日记这样写话：这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日子，不单是因为我患了癌症，亦都是因为我刚刚结婚，我觉得我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我的责任是供养我的新家庭，但是我只是做了三个星期，我觉得自己非常失败。我知道这个想法很蠢，但在这个这么困难的时候，这个是我其中一个的想法。凯蒂这样写话：这个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而我记得这件事怎样大大地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观。在医院的等候室里面等着约翰的检查报告的时候，我在这里写着婚礼的感谢卡。但是知道了约翰有癌症之后，炖盅和厨具已经再不重要了。这一日是我人生中最差的日子，但是我记得那晚我们为我们的圣殿引证心存感谢。即使医生说约翰只有三成的生存机会，但是我知道只要我们保持忠信，我们就一定可以永远和他在一起。大约一个月之后，约翰就开始接受化疗。约翰形容他的经验说：化验令我前所未有那么痛苦，我没了头发，体重减了41磅，而我觉得我的身体好像要散开一样。化疗亦都在情绪上、精神上和灵性上影响了我。那几个月的时间，生命就好像过山车一样那么反复，有高有低，亦都有其中中间的感觉。但是回想起这一切，我和凯蒂都保持我们的信心，相信主会医好我，而我们知道这件事是会发生的。凯蒂记述他的想法和感受说：我不可以忍受要约翰一个人在医院过夜，所以我每一晚都会在他的房间里面的梳发睡觉。日头会有很多朋友和家人来探访，但夜晚是最辛苦的。我会望着天花板，然后思考到底天父有什么计划给我们。有时我的思想会沉溺在沮丧里面，而可能会失去约翰的恐惧，亦都几乎令我崩溃。但是我知道这些想法并不是来自天父的。我更经常地去祈求平安，而主都赐给我力量去坚持下去。三个月之后，约翰要做手术切除他脚上面的一个大肿瘤。约翰这样记述：这个手术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测试可以知道肿瘤上面的癌细胞有多少已经死了，和有多少还在生存。这个分析会让我们知道化疗的效用有多大，和之后需要用多强的疗程。手术之后两日，我去到医院拜访约翰和凯蒂。我讲到在传道地区里面我第一次遇到约翰，讲到他们的婚姻、癌症和一些在尘世生命遇到的考验里面的一些永恒的教导。在我们结束的时候，约翰问我可不可以给他一个圣职祝福，我很高兴地答应了他。但是祝福之前，我要问他一些问题。然后我问了他一个我从来没有打算要问，亦都没有想过的问题。我问约翰：你有没有信心你的病不会被医好呢？如果这个是天父的旨意，要在你年轻的时候带你去灵的世界继续你的传道工作，你有没有信心去顺从父的旨意而不会好翻呢？各位兄弟姊妹，坦白讲，我对于这条我受灵启发而问他的问题感到非常惊讶。在经文里面，我们经常读到救主和他的仆人运用治病的恩赐，并且知道寻求祝福的人有信心被治愈。但是当我和约翰和凯蒂一起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哋慢慢更加明白，如果神嘅旨意系要令呢个男仔好翻嘅话，咁佢哋首先要有唔会被医好嘅信心，跟住先至可以接受到呢个祝福。换句话嚟讲，约翰同凯蒂需要透过主耶稣基督嘅赎罪，去克服自然人嘅天性，唔再唔耐烦咁要求我哋想要同埋获得自己认为应该获得嘅祝福。我哋发现一个适用于每一个门徒身上的原则，对救主坚强的信心是要顺从他的旨意和他安排给我们的时间表，即使结果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这样。当然约翰和凯蒂会尽性尽意尽力这样恳切去渴望得到治愈，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他们会顺从认为适合加诸于他的一切，就像小孩顺从他父亲一样。的确，他们会愿意将整个灵魂当献祭献给神，以及谦卑地祈求，父啊，如果你愿意就将这杯拿走，但是不要成就我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对我约翰和凯蒂来讲，原本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变成了一项在福音上看起来是对立的原则。救主曾经这样劝告，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救主亦都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主劝告他后期时代的门徒说，由于你的话，许多高傲的人将被贬低，由于你的话，许多低下的人将被升高。所以拥有不被治愈的信心，似乎正正符合了这项在福音上看起来是对立的有力原则，要我们去求问、寻找、敲门，才能够接受到知识和理解。约翰用了一些时间去思考我的问题，并且和他的太太商量之后，他跟我这样说，贝纳长老，我不想死，我不想离开凯蒂，但是如果主的旨意是要我去灵的世界的话，那我愿意接受。当我亲眼目睹这对年轻夫妇面临灵性上最艰难的挑战的时候，即是顺从地放低他们的意愿，听命于神，我从心地由衷地赞赏和敬佩他们。当我亲眼目睹这对夫妇让他们强烈和可以令人理解希望会治愈的欲望吞没于父的旨意中的时候，巩固了我的信心。约翰描述他对我们对话的反应，以及他接受到的祝福。贝纳长老和我们分享尼尔麦士维长老的想法，不退缩比生存更加重要。贝纳长老然后问我们，我知道你有信心可以好翻，但你有没有不被治愈的信心呢？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实际上他是问我，如果神的意愿是我不能够好翻，我有没有信心接受神的旨意呢？如果时间要来到要我藉着死亡进入灵的世界，我是不是准备好顺从并且接受呢？约翰继续说，拥有不被治愈的信心似乎有违常理，但这个看法改变了我和我太太想事的方式，并且让我们充分信赖天父为我们所准备的计划。我们了解到我们要有信心，无论结果是怎样，神都主宰一切，他会带领我们去我们需要去的地方。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的请求是由令我痊愈变成请赐我信心去接受你为我们所安排的结果。因为贝纳长老是使徒，我肯定他会保佑我身体的元素重新调整，令我可以由床上跳下来开始跳舞，或者做一些一样出奇的事。但是当他祝福我的那一日， 我好惊讶，佢讲嘅说话几乎同我爸爸、我外父、我传道部会长所讲嘅嘢一模一样。我意识到最终边个按手喺我头上并唔重要，神嘅力量唔会改变，佢系通过佢授权嘅仆人个别咁样显明对我哋嘅旨意。海蒂咁样话：呢一日我心情复杂，我深信贝纳长老会按手喺约翰嘅头上，然后彻底医好佢嘅癌症。我知道藉住圣职嘅力量，佢系可以好翻。我好想呢一件事发生。贝纳长老教我哋不被治愈嘅信心之后，我好惊。直到嗰一刻，我从来冇谂过主嘅计划可能会包括我要失去我新婚嘅丈夫。之前我的信心是取决于我自己想要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信心是肤浅的，虽然起初很可怕，但最后拥有不被治愈的信心的这种思想释放了我，令我不再担心，让我对天父有完全的信任，相信他比我更加了解我自己，而他的安排将会是最适合我和约翰的。给了祝福约翰之后，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都过去了，约翰的癌症奇迹地消失了。他能够完成他大学的学业，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约翰和海蒂继续巩固他们之间的关系，一起去享受他们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约翰和海蒂寄来的一封信，告诉我癌症复发，约翰要做化疗和排期做手术。约翰解释，这个消息不单止令我和海蒂非常失望，更加令我们很困惑。是不是有些东西我们第一次没有学到的呢？主是不是对我们有更大的期望呢？在教会长大，时时都会听到这句话，是神给我们每个考验都是于我们有益的。咁讲真，我睇唔到呢件事点样对我有益处。于是我开始祈祷去获得一个清楚嘅解释，希望主会帮助我明白点解癌症会复发。有一日，当我读到新约圣经嘅时候，我得到我嘅答案。我读到耶稣同佢嘅门徒喺海面上嘅时候出现暴风雨嘅记载，由于担心会沉船，门徒就问救主：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么？这个正正是我的感受。你不会理我自己有癌症吗？你不理我们要开始一个家庭吗？但是当我继续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找到我的答案。主望着他们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然后他手一伸，平静了风浪。在那一刻，我问自己，我真是相信这个故事吗？我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那天平静了风浪呢？定是这个只是一个非常好听的故事呢？答案是我真的相信，而因为我知道耶稣平静了风浪，我马上知道他一定可以医回好我。这一刻之前，我很难将自己对基督的信心以及他的旨意融为一体。我之前视他为两样不同的东西，有时还是互相矛盾。我问，如果最终都是以主的旨意为准，为什么我应该要有信心呢？这个经验之后，我就知道至少在我的情况，有信心不是等于知道他一定会医好我，而是他可以医好我。我一定要相信他可以，至于会不会就是由他决定。当我容许专注于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和完全顺从他的旨意这两种概念并存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时候，我发现有更大的安慰和平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见到主的影响真是非常之好，所有的事情都井井有条，奇迹再次发生，而 而当我们见到神为我们如此的计划的发生，我们变得更加谦卑。各位兄弟姊妹，我重复强调约翰的这一番话，当我容许专注于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和完全顺从他的旨意这两种概念并存在我的生活里面的时候，我发现有更大的安慰和平安。正义和信心的确是有助于消除障碍，如果消除这些障碍是会完成神的目的和是按照他的旨意。正义和信心的确是有助于医治疾病、聋哑或者是跛脚，如果这些医治是会完成神的目的和是按照他的旨意。所以即使有很大的信心，有很多的试探都不会消除，而且不是所有的病人和体弱的人都会受到医治。如果所有逆境都会被削减，所有的疾病都会被消除的话，那天父计划的首要目的就会受到阻挠。有很多我们在今生学习的事都只可以透过亲身经历甚至是忍受才可以学得到，而神期望和信任我们会依靠祂的帮助去面对尘世短暂的逆境，那我们就可以学习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而最终在来生成为我们要成为的人。这个关于约翰和凯蒂的故事既普通但亦都很特别。这对年轻夫妇是代表世界各地数以百万忠信和持守圣约的后期圣徒，他们对基督坚定不移的信心，怀着完全光明的希望，沿着窄而小的路努力前进。约翰和凯蒂并不是在教会里面担任知名的领袖，他们同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并无关系，而他们有时有怀疑和恐惧。由这个角度来讲，他们的故事是非常普通的。但是各位兄弟姊妹，这对年轻人得到非常特别的祝福，他们透过苦难和困境学习到对永恒生命来讲必要的事。我和你们分享这件事是因为约翰和凯蒂和你们很多人一样明白到不退缩是比生存更为重要，而他们的经验最重要的不是生死，而是关于学习、生活和成为我们在来生要成为的人。对耶稣基督的圣名的信心，顺从他的旨意和时间，努力不懈地向前推进，和承认他掌管一切带来神国度平安的事，这些属灵的事件会强大地结合而带来喜乐和永生。当约翰和凯蒂要面临一些似乎他们不可能完成的挑战的时候，他们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他们对人类儿女行事和睦，并且好像经文所记载，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对于你们很多人来讲，约翰和凯蒂的故事是曾经是或者会是未来你们的故事，你们在生活里面正面对着、面对过或者将会面对同样的挑战，而你们都用同约翰凯蒂同样的勇气以及属灵的观点来面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要透过考验和痛苦去学习永恒的事物，而其他人是透过救援和医治去学习同样的事。我不知道所有的原因、所有的目的，我亦都不知道主时间表的一切。同尼非一样，你同我一样都可以说不明白所有事情的意义，但是有些事我非常清楚，我知道我们是慈爱天父灵体的儿女，我知道永恒的天父是这个幸福计划的创造者，我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我知道耶稣透过他无限和永恒的赎罪开启了天父的计划，我知道救主为我们受痛苦，他可以依照他人民的软弱来救助和巩固他们，而我知道今生其中一个最大的祝福就是不要退缩，和容许我们自己的想法、 吞没于父的旨意中。虽然我不知道透过什么方法，在几时，在哪里，和为什么这些祝福会发生，但是我知道亦都要见证这些祝福是真实的。我见证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真实的，而且透过圣灵的力量，为这些事情的神圣性、真实性和有效性作有力的见证。我和你知道的已经足够了。我的兄弟姊妹，我祈求这个祝福会临到你们，就是当你们在生活中对基督坚定不移、努力前进，你们会被赐予不退缩的能力。我为这些事作证，同埋留低呢啲祝福，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Thank you.
Dear Heavenly Father,
亲爱的天父，我哋非常感激你俾我呢个美好嘅安息日，今晚能够同贝立长老一齐聆听佢嘅忠告。我哋非常感激有先知同埋使徒，同佢哋为我哋今晚所作嘅准备。我哋祈求今晚能够有平安翻到屋企。我哋祈求能够继续有圣灵帮我哋去关心他人。我哋非常感激你嘅儿子。我哋祈求呢啲祝福，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ank you.